是。
就是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时候，那他每一件事情，他的善恶只是一个做一个衬托，一个层次感嘛，他没有说真正是好或坏的话，那你做什么，他其实都是有一个好的
是
的效应吧。
是。
所以呢，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说没有好坏，就是只有你去做的事情嘛。
没有，我们要是回到最初，在赛斯提到最初的时候是三个两难之局嘛。三个两难之局，他一开始他不是提到说一切万有他想要表达嘛，所以要表达的话，所以他要把自己分离嘛。那自己分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产生不同，对吗？一旦分了就不同嘛，分的不同就产生什么差异性，差异性就产生善跟坏，好跟坏嘛，然后因此就产生选择嘛，就产生自由意志嘛，然后就产生什么创造力嘛，那产生什么行动的可能性。所以基本上一切万有从三个两难自己开始谈起的时候，是说一切万有想要借着分离自己当一个架构来行动，来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所以基本上最后的结果就是表达。好，你不要管什么善恶，你也不要管什么对立，那有善有恶，对，我都知道有善有恶，但是你也不要说哦，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就不要行动，那就刚好错了啊！你就是要行动才形成这个一切，就是有对立啊。你有对立，比如说，我现在碰到一个困难，我公司找我麻烦，或我的生活发生困境，或我怎么样，那这种对立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借着这个来行动？我本来没事，我干嘛？我根本连行动的可能性都没有啊！如果说我现在生命过得好得不得了，快乐像神仙，然后好的什么东西都很如意，那你就没有可行动的地方啊。那你的内在要形成一个可以让你行动的架构，所以它不断的造成一个差异性对比，对比就有空间，就有张力，就好像水它本来游得好好的都没有关系，可能在你家池塘里面还是死水，可是如果它从喜马拉雅山下来的时候，那个水可能会把你冲到你的昏倒，对不对？那个海，那个叫什么？海难来的时候，那叫海啸来的时候，它甚至可以把你淹到大楼都倒塌掉，对不对？所以有动力的时候，它就会发，它主要就是一种行动的力量。我在讲的是说，一切万有创造三个两难之极，它由内而外就是要创造一个。为什么要把自己分离？为什么要造成二元对立？为什么要创造这种差别？因为要表达，因为要行动。那所以行动跟表达是我们整个要着重的重心，而不是好坏。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就不用看好看那么重，也不用看坏看那么严重了。我如果没有世界上最好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没有世界上最漂亮没有关系，但是我在表达什么，那个比较重要。这样，那因为假如你被这个善恶所困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我每天都在烦恼，在忧郁，在难过，那反而你的没有力量啊。可是如果今天知道原来这个是我的架构，就是我的舞台啦，那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去表演就好了呀。我去看迪士尼的 Fantasmic 好，然后演好，那个本来是好好的，就是唱的那个什么公主跟王子的歌啊，什么白雪公主啊，什么 Beauty and Beast， 砰一声吓死人了，就跟一个海盗船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我现在都知道那个时候他会砰一声了，所以我现在都我现在都不会吓到了，对不对？那意思是说我被吓到的时候，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会是被吓到， OK， 我知道那个就是剧情的张力啦。我知道现在我的人生难题就是我的剧情张力，我知道我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都是我的剧情的张力，而我借着这个张力要表达什么。好，各位如果还没有去看 Fantasmic， 赶快，因为马上这个要永远不会有了，因为这个会关掉。 然后可以换新的。
赶快去看，不然要去别的资源去看。
对，要到别的资源去看。对，反正他是没要结束了。
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好像有一个小的矛盾在吧，就是假设这个人不许，假设有一个人没有在行动，对不对？那好像是你说的比喻，就是你去了几次，你坐在那边就看，就是你没有在，你没有在，
没有，你去迪士尼坐单没有关系，你享受你的事。现在问题是你到迪士尼，然后就说，哎呀，我干嘛要来这里呀、啊？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你已经来，你买票进来了、啊。
是，可是
你已经决定要来。我要讲的是说，你到了人间，你已经选择你的内在，在没来这已经选择来了。
是。
那你已经买了票进来了，你已经来到这边准备玩了。那这个时候你说，我干嘛来？我都哎，你知道？
可是这一段，假设我们是说是。假设说是一年的时间好了，这个人就废了一年，可是他这个也是他要体验的一部分啊。
OK， 如果你懂这一点就好了，
对不对？
对，我没有说一定要做，我只是说它是一个架构。比如说我现在太累了，所以我现在创造一个架构让我休息，那很好。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行动，但是就算休息也是行动的一部分。
对， 对，我是这个意思。
对， 对，休息也是行动。因为赛斯在讲善恶观的时候，他讲的真的非常好。他说疾病就是健康的一部分，恶就是善的一部分，好就是坏就是好的一部分，然后休息其实也是极力活动的一部分。因为既然是我们说二元对立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像电风扇一样它在转的这个状态，所以没有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只是了解它是一个架构。那如果是个架构，你要休息 OK 啊，你要行动也 OK 啊，但是你知道它是个架构。这是我累了，我可不可以休息？当然可以啊。我不是说我现在到这边了，我一定要表达，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你要表达没有错，但是假如你的表达是休息也行啊。对啊，我有时候很累哦，然后到迪士尼的时候，我什么地方都不做啊，我就看在那边看阿拉丁就好了啊。对啊，我反正也不需要跟人家争啊，我就坐在那边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就很爽啊，就回去了。这就是你要的啊。只是说你借着圣经的故事，借着善恶观，你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哈，你其实可以看自己的感觉，你要行动就可以行动啊，不要行动，那不要行动也是一种行动。但是那个东西呢，你不必为善恶来困死自己啦。如果说我一定要最好哦，我是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悟道者，没有必要啊、哦、我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没有必要。我是修行最好，我要成佛成仙，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当然你要做也可以了，但是因为那个东西不存在，彼岸就是此岸，此岸就是彼岸，善的就是恶，恶的就是善，它没有真正的分别了。以内在来讲，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一切万流把它自己分开成两边吗？那你回到后面不是多一边吗？但是你不能说我现在回到后面多一边，所以我现在、不玩了、哎、不玩也可以，但是我的意思是不要放弃了。
放弃也可以啊、
哦、放弃也可以啦。
对、啊，就是、
但你要知道那是架构而已嘛。对啊，对啊，有一天你一定会放弃的。
对，那就走了、
啊、对
就回去了、
啊、会不会太打岔。好，再下去一点、哦、那因为我们要的分别善恶，对不对？要做决定，要做分、差异的这个心智，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新意识就会带着记忆打开的镜子，因为在镜子中可以跟过去的喜悦跟痛苦被忆起来，那所以是不是映照的作用？你要做自由意志，我们刚提到了，除了去分别它，然后有选择性，然后有创造力，那最后就是你有记忆，因为有记忆就可以把你以前的经验跟现在做对照，所以才有好跟坏。我有记忆才知道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坏，对不对？有记忆才会形成信念呢、啊，啊，没有记忆，如果什么记忆都没有，那你不是每刻都活在当下吗？那、啊、就今天你是谁的老婆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记忆。好、啊，今天你是谁的老公也不知道，今天你是哪个公司的职员你都不知道啊，因为你没有记忆啊。这样，还有再来哈，那因为我们有记忆。那有这个分别 差异的这个心智，所以我们对死亡的了解变得比动物更加的切身，我们很怕死。动物并不是那么怕死，像我家的狗要死之前，它前几天而已嘛，它才出现一点状态，那就走了，它根本没有任何，没有太多的挣扎了。那我像一般在外面的这个生命，都不是那么样，是怕死，但是没有像我们人怕到这么程度了。好 ，OK， 他说呢，在这个迷惑的心智里面哈，一个联想可以触动对一个过去极大的清楚的记忆。你看哈，为了要让你有一个吃了善恶树的果实之后，有知识树的这个果实之后呢，你连你的联想都要变得很重要，因为联想会牵动过去很清楚的痛苦的记忆。而在起初呢，那个心智有困难的把一个记起来的形象跟现在做分开，你要分开啊，分开你才可以比较我现在跟过去，我那个时候好苦好苦，那我怕我像以前那么苦，所以我就避免去这样做。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分开齁，人的心智挣扎到什么程度呢？挣扎到把包含很多形象，过去现在跟想象中的未来的形象全部被迫的把它串在一起。所以你现在想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把我现在对以前的感觉变成一个，我们说分别字，对不对？我就把它移到以后我会怎么样。那问题是在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你全部串在一起的话，一个更广大的加速就发生了。我的意思是那个创造力，那个不同的加速就发生了。你怕就会很怕很怕。为什么人的忧郁会这么重？因为你现在这个科学来讲的话，你要什么知识？很简单，对不对？哦，如果怎样，如果没有钱那你怎样，你到网络上就可以全部都找到这些资讯了。所以那些记忆全部都可以在一个时间里面串起来啊。然后你们在网络上就看到一些信息，然后信息就告诉你很多恐惧的资料嘛。那这个东西就会加强你跟善跟恶之间的区别嘛，对不对？啊，比如说有时候丁姐姐也会传一些什么，你看什么东西那很可怕，或者你看什么东西很好，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加强我们的一些信念？我们该那样做吗？是不是？它在形成我们的信念吗？所以既然它是广大的在加速，所以很自然的某些经验比另外一个经验更好。你不是传了很多那个信息给人家，你不是在告诉人家这个经验比你那个经验好吗？你看那个人很棒啊，这个这样做很好啊，连波段都有五种做法，对不对？啊，吃柠檬会多好，会治癌症，会什么？总而言之，这都是他产生的经验，而且经验他就广大的加速，然后一个经验比另外一个经验更好，所以人类的心能力使他能够做出尖锐的区别。我们一直要活在很好、很棒、很安全的那个时候，可是后面有一些问题他在讨论了。在帮助形成这种分别的基础上，善跟恶比较想要跟比较不想要是一种无价的助力，对吗？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些东西啊。你到 Facebook 上面所看到都是告诉你怎么样才比较好啊，每天有1000万个信息在告诉你怎么样才比较好，对吗？对啊，所以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样是比较想要，怎么样不想要，这是一种无价的主意，因为它在加强你的什么选择能力嘛，在加强你的信念嘛。而在这个当中呢，想象力的诞生创造了最大的可能性，不然人家传给你怎么会有效？因为你给你之后你就开始想象，对不对？我吃了柠檬然后我就长生不老了，我就不会得癌症了，是不是想象力造成的结果？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信息，然后是不是要你的想象把它移到后面？哎呀，我这样就很棒很好了，是不是？是啊。那同时呢，把极大的威力放在这个生物的这个生物性的这个种族上，我要我的生物，我要很棒很棒，我要长生不老。整个肉体的架构现在不只要对目前的客观情况反应，而且要对想象中的情况反应。你现在可能皮肤还很好，可是人家告诉你哦，你擦什么药以后会更好，所以你是不是对现在反应？你现在没有必要啊。那你为什么要擦 SK2 那么贵，对不对？我有时候去台湾啊，有些同事问 啊，你既然去台湾啊，可不可以帮我带 SK2 回来？我说天天跟你带这干嘛？你已经每次去都每次带，对啊，为什么要去插这个东西？因为想象中你会把你的反应不是针对我现在的需要，你的反应是针对我以后会老，是不是对以后反应？啊，所以这个是想象中对未来的客观或者想象中的情况反应。同时，这个族类的成员必须要像任何其他的动物一样去应付自然的环境。当然嘛，我们都是要应付自然环境，所以想象力对人类有帮助，因为一个人能够忆起其他动物的行为。当然嘛，啊、哦，听说最近好像印尼说要把所有的这个死刑犯的监狱用大鳄鱼来守，对不对？因为他说人会收红包啦，那鳄鱼不会收红包。所以他说以另外一种形式，动物也用一种无意识的忆起，动物当然也有啦，它是一种无意识的去忆起，但他们 不必觉察这个忆起，它都是直接就是用本性在做的。再次的，善恶以及选择的自由给人类很多帮助。怎么帮助呢？比如说，因为我们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对不对？所以呢，会猎食的动物就是坏的，对不对？老虎，有没有认为老虎很好？没有嘛。那有没有认为鸽子不好？没有嘛。啊，鸽子是动物，老虎是动物，但是鸽子是好的，但是老虎是坏的。鸽子代表和平，对不对？呀，啊，老虎代表什么？凶猛嘛，然后危险嘛，对不对？叫做猛如虎嘛，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读者记得本书之前在讲的所谓自然罪恶感所说的话，就会有帮助，因为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嘛。好，是你人类所发展出来的那种，这种人工罪恶感，它有助于了解由这个自然罪恶感所演化出来神话跟演变，这都有的东西是属于到后来变成神话了哈。所以当这个心智在发展的时候，人类这个种族可以传给后代。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什么事情，那我这个知识我就会传到后代里面去，因为我认为好的嘛，老虎不好，那猛。什么这个变成是一个信念啊，甚至是变成一个神话嘛。那一般来讲的话，在英文里面，神话是什么？神话是啊 ，myth， 对不对啊？迷失呢 ？mythology， 对不对？其实一样的东西嘛 ，myth 啊 ，logic 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字根呢，迷失跟神话，神话跟迷失是几乎是同一个东西嘛。所以呢，他是说，神话会传给后代，用前辈的智慧跟历法。那我们现在所接受到的所有的历法，比如说中国人说，哎呀，你坐月子啊就不能洗澡啊，不能吃冰的，对不对？中国人有效，美国人无效了。哦，美国人无效，美国人你生完了就给你冰淇淋吃啊，还冰牛奶啊。他叫你赶快去洗澡啊！对啊，中国人不行，你要洗澡就叫什么夜尾来风，夜里面的痛风，那很严重的，那一辈子都会跟着说的哈。所以，当然这在现在的社会仍然会进行啊。每一个孩子会继承他父母的观念，变成对实相本身的纪念。除了所有其他的考虑之外，好，这也是动物的一个特性啊。只是动物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然而，这个加速。这个在加速者，啊，对于是非的概念永远被一个指导性原则，而会被个人化的诠释。所以我们说信念来源是什么？善恶的选择嘛。信念为什么会有信念？善恶的选择啊。好，如先前所提到的，以存活的联系，其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情感的复合。怎么说呢？他说，例如一个小孩子。会给猎食动物是坏的印象，老虎坏坏，对不对？兔子好好，啊、哦，那汽车呢？汽车也坏坏，对啊，汽车也是坏。那这样对早期的孩子来讲，早期这些对信念勉强的臆设是有一个生物上的重要性，因为你就不会去撞汽车嘛，汽车坏坏嘛，对不对？那老虎坏坏，不要碰它，哦，陌生人坏坏， 哦，这都是这样子，这是早期的信念。可是我们说的信念是什么？它有时效性嘛。所以当意识心达到成熟的时候，意识很自然会去指引那些信念。我们的信念齁，都有时效性，信念随时可以把它换下来，然后换一个新的信念。好，它质疑了你就发现那信念不可靠了。啊，不质疑那蛮好的，没有说信念不好，所有的信念都是一个可以用的东西，而且代表你的希望，这是没有错，没有说信念不好。可是现在重点是，当你不需要的时候，尤其时间已经过了齁，你就不需要用它。如果你长了30岁40岁然后还不敢过马路，说马路如虎口，以前我们老师是这样教的嘛齁，那你就惨了嘛。你到了马路就在那边啊，恰老师赶快来牵我过去，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OK， 所以并且就那些信念跟自己的环境好重新加以评估。那所以我的读者也许对善跟恶的某种概念有一种阻碍性的，因为他是穿上新衣的旧信念。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就是我虽然是换了一个新的信念，可是其实我并没有真的换，我只是把就是旧瓶换旧瓶装新酒，还是新瓶换旧瓶，总而言之就是还是原来的那个概念了，只是他换了不同的形式，那注意力不集中在奇妙不觉得而已啦。好，所以你们的日常经验跟个人价值概念是非常有关的，我们都在看这个。那他去提到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义的扭曲，那他说你们也许改变了你们的概念到一个程度，比如说哎呀基督教这样不好啊，可是呢对现在的想法跟以前的想法至少会觉得不一样。那假如说很多美国人很多西方人，那他接触到宗教，东方的宗教，他就哇，宗教做得很棒。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是吧？哈，很多美国人都在学东方的东西嘛。那可是他为什么说你没有真正改变信念？他的意思是说，你基本上都在否认自己的价值。所以，当我们觉得既然有善恶观的时候，那我们又一直觉得自己是坏的那一边，那就很麻烦了。那现在要移动它的时候，原来的基督教可能告诉你说肉体是不好的，然后你是没有价值的，可是假如说你换了东方宗教又有比较好吗？他这里提到好，他说在很多的思想系统上基督教义是很跟东方的这个教导是非常的明显，以至于相同处大部分都被你忽略掉了，你只看到不同的地方了。好，你也许追随佛教的一派，但是在其中还是非常否定尤其是意志、肉体跟禁欲。好，那这样的成分也是很基督教的形式，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我们还是说努力的修行，要不断打坐，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接受更严格的这个控制自己的这个享受。但他们看起来也许有一种异国风味或更合理，可是因为他们来自一个异域里面的红脸的地方，所以你们觉得说我解脱了，可是是一个跳到另外一个而已啦。而你觉得你自己相当的脱离了原来的老信念，可是叫人去否定肉体的哲学，最终还是归结于宣扬自己的否定而建立起对自己的轻蔑。所以我们在谈善恶观的时候，它基本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我是有价值的，不管讲到什么好的坏的，基本上你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他这里提到，因为灵魂隐藏在肌肉跟骨头里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体验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否定这个世界。所以是有善恶观，你有可能会被归类成不好的，可是灵魂既然放在肌肉跟骨头里面，你主要就是要体验这个世界，主要就是要行动了。所以这些教条如果用到了人工的罪恶感，而自然的罪恶感就会被扭曲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吗？那我记得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人在讲说，我觉得上帝应该不会，那个老先生在天上一直看到我有没有摸我的下体。哦，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啦，哦，要定我的罪，这是开玩笑的啦，哈、哦。 所以不管怎么说哈，那些虔诚的教徒被告以世俗的经验是有偏差的。好，因此作为一个肉体内的自己，你存在本身就是被认为是恶的。我的肉体就是恶的，可是赛斯告诉你，你如果否定你的肉体，你不可能有什么心灵啦，你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心灵。你的肉体是好的，好，你的任何部分都是好的，所以这一点就足以造成不好的影响，使你排斥你经验架构当中的基础本身了。你把身体当作是一件东西，一件很好的工具，但其自身却非你以这个存在的物质形式一个自然或活生生的表现。所以你会说心灵才是好的，可许多东方学派也在强调，就如心灵学派也是一样，他说自己的无意识层面是不可靠的，你不要去相信他，对吗？那他这里是比较两个不同，涅槃的这个观念跟天堂的这个概念是一个画面的两个版本啦。涅槃的话呢，他个人性失落在无区别的意识的极乐里面。什么涅槃就是什么，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嘛，我什么该做的都做了，此生已尽啊，然后什么都做完了这样子哈，啊不再有后有，这最后一句话就不再有后有嘛，这那这四句话嘛。啊，我想丽娜应该知道那四句话吧，对不对？不知道吗？所以啊，那天堂又是什么呢？天堂是说呢，仍然有意识的个人则一直在盲目的崇拜，崇拜上帝嘛。你到天堂要不要崇拜上帝？要啊，每天都要唱圣诗，每天都要崇拜嘛。所以你有意识的自己是不是一直在盲目的崇拜？所以两者都不了解意识心的作用，也就是我们意识的进化或更大的物理学的层面，能量是不会减损的啦，能量不会减损的，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啦。那心智对宇宙也是同样适用，意思是你心智也不会减损了，你不需要去用啊，到时候我现在什么涅槃了啦，我天堂了啦，或怎么样，你不会减损，你只会增加，你不断在扩充了。那所谓的扩充的意思就是什么？不断在对立嘛，你不断对立，在不对立当中去扩充啊，你不对立怎么扩充？请问如果你不对立，你怎么扩充？你不对立，你怎么样有创造力？你不对立，没有善跟坏啊，善跟恶，好跟坏，你怎么样去扩充你自己？你怎么去表达你自己？所以，然而呢，这些哲学能够导致你对自己身心有一个深深的不信任，因为我不好啊，我有罪啊，我需要救赎啊。人家告诉你心灵是很好的，可是，因此。你试图达到那个相当不可能达到的完美标准，那失败就更增加你的罪恶感。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嘛。如果你学火，对不对？那个你希望成火，对不对？因为你只修就会成火嘛，对不对？那没有成火之前，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好？那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好，那你自己不好是不是一个基本信念？你自己不好的信念会创造一个好的自己吗？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你现在觉得自己不好，你怎么创造一个好的自己？你已经否认自己了嘛，对不对？所以人家告诉你心灵是好的，然后那个标准是你永远无法达到的，是可能当神的人可以，或者是以前的那些佛都做到了。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些当出家人和尚要什么300多戒，是不是尼姑要500多戒？你哪有可能不换戒？就算今天没有，明天也不小心会啊，或者是做梦的时候也不小心啊，对啊，或者是一个意念出来，怎么？对啊，你不沾金钱，可是就觉得，哎，你这个人来到这里怎么投那么少钱？这又换戒了，对不对？你每天都在换戒啊，只是有的时候人家不知道而已嘛。所以那个是不可能达到的完美标准，因为你不是要达到那个标准嘛，这就是我们说善恶观的问题嘛。然后呢，你就试图更进一步的放逐你自己， 我因为达不到，叫做什么管他的效应嘛。我既然抽烟啊，我坏蛋算了，我就干脆出了吧，对不对？所以你更进一步的放逐自己，作为动物所有的独特享受，然后否定你的多愁善感的灵性以及强烈的世俗倾向，但是你在责怪自己啦。所以你试着摆脱非常自然的一个情感，而看不到它伟大灵性的实质流动。你真的要流动的是你内心的情感啦。所以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讲道理，就是让那个伟大灵性的实质流动就好了。好，那在另外一面来讲，有些读者对某些问题不太在意，却非常确信人类的情况是很悲惨的，然后是很黑暗的，世界快要毁灭了，要迫在眉前了，要赶快去觉察哪个信念，然后他们发现到他们很容易去责备那些明显的狂热主义者，就是人家都很不好啦。有很多修行者会认为很多人不好，他只是有的讲有的不讲而已，对不对？那你说希特勒有没有觉得他想改造世界？有啊，他要把坏蛋全部都弄掉啊，把那些神经病都杀光啊，把犹太人杀光，犹太人不好什么之类的啊。他有没有想改善世界？有啊，那他就是一种狂热主义啊。那些狂热主义大声疾呼上帝的蠢华，希望世界的硫磺火湖啊，把你们全部都烧光，对不对？我自己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也常常听到那些同性恋的真的就像硫磺火湖烧掉算了吗？好，他说然而他们也确信人类基本是无价值的，所以他基本上是什么，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嘛，因此也确信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因为超过时间很久了。好，不过我觉得这一节真的很棒很棒啦。你去看，我或者把最后这几个弄一下好了哈。所以这个没有价值的感觉在后面上它会积存起来，不幸的是个人的经验也似乎加起原来的祥华，虽然一个不同的模式，但是它对地球的经验是和完整是同样是否定的。所以有些人会把这个那么好那么好的这个事情呢，他会优美然后放大，然后加在一个神的身上，然后或者是给一个超级的意识，把所有的不可爱都留给人，因为人是不好的。那因此呢，个人剥夺了他自己的其他能力，认为自己哦不是没有那个能力的。当看人家有那种表现的时候，他就大吃一惊。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好，谢谢大家。